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第11课，主题是逮捕并审判。这一课我们会谈到耶稣的受膏以及耶稣的被卖，一直谈到最后的耶稣的被捕和被审判。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你为我们离开天国的荣耀，你也为我们取了这卑微的形象，降生在这一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上。救主啊，你也在最后的时刻被你的门徒所出卖，在客西马尼园你经历这痛苦的时辰，最后你又为我们被捕、被鞭打和审判，以至于门徒都逃跑，甚至连彼得也三次不认你。主啊，今天你也给我们设立这圣餐的礼节，让我们可以纪念主你的牺牲。主，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牺牲，何等的这种痛苦，但是愿主也能够感动我们，使我们也能知道，也能够去体会你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一切代价。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保守，使我们的学习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学课是第11课，主题是逮捕并审判。我们会学习到耶稣的逮捕，以及耶稣为我们受审判。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内容，我们先来浏览一遍，以便帮助我们对这一课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那么首先呢，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难忘的事迹。难忘的事，这一个难忘的事呢，它一共谈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玛利亚她对耶稣的奉献，她打碎了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他要膏耶稣，以表示他对主的爱。那么也谈到了犹大对主的出卖，犹大因为贪爱钱财，就把他的夫子给卖了，卖了30舍客勒。这就是难忘的事迹，讲述了他们两位啊，就是玛利亚和犹大的，他们对救主的不同的这种事迹，也就是截然相反的事情，令我们难以忘记。后面星期一的主题是最后的晚餐啊，这一个部分是讲述到耶稣给我们设立的圣餐的礼节，也是耶稣临别门徒之前所给他们吃的最后的一顿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给我们设立的圣餐里给我们立定了新约。后面星期二的主题是客西马尼园，这一个部分是讲述在客西马尼园当中我们救主的经历，在客西马尼园我们的救主他所经历的痛苦的时辰，他的三次祈祷，以及他与天父上帝的角力。后面星期三，抛下一切逃离耶稣，这一个部分是讲述耶稣的被捕，讲述了犹大出卖耶稣，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也谈到了门徒的逃亡，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都逃跑了。那么同样也谈到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他撇下一切所有的逃跑了。后面星期四的部分，你是谁，是讲述到耶稣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受审判，耶稣为他的身份做了有力的见证。当大祭司该亚法问耶稣说你是谁的时候，那么耶稣便为他的身份做了清楚而有力的见证。这就是这一课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首先是难忘的事迹，就是玛利亚和犹大对耶稣所做的不同的这些事情。再讲述到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立定新约，讲述到客西马尼园耶稣痛苦的这个经历和时辰，也讲述到犹大的出卖，耶稣的被捕，门徒的逃跑，也讲述到耶稣的被审判，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阅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存心节，在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经上记着说，他说，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赐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么下面我们就按照学课的顺序，我们从星期天的部分开始学起，难忘的事迹。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11节。在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它是马可福音的第五个三明治的叙事结构。圣经的一开始就谈到了大祭司他们要杀害耶稣，然后又谈到了玛利亚对耶稣的奉献，然后又谈到了犹大的出卖耶稣，犹大来到宗教的领袖那里谈定了价钱，把耶稣给卖了。所以这是一个三明治的叙事结构，首先谈到了宗教的领袖们想要除掉耶稣，中间插入了玛利亚告耶稣的这一段故事，最后又以犹大出卖耶稣作为一个收尾，所以因此它是一个三明治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结构。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结构呢？因为这种结构呢，能够对比出玛利亚和犹大他们两个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事迹。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透过这个对比就显得事情非常的讽刺。首先马可并没有谈到这一个女人是谁，虽然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谈到她就是玛利亚，但是呢马可并没有谈到，但是却谈到了出卖耶稣的人是谁，就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所以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这一位没有谈到姓名的女人，她献上了对主的爱，打碎了极贵重的真娜娜香膏来膏抹耶稣，而作为耶稣12门徒之一的犹大呢，他反而却出卖了耶稣，只卖了30块钱。那么按照圣经的原文希腊文，我们可以发现这30块钱其实是很少的，这30块钱也就是30舍克勒银子。30舍克勒银子在耶稣时代相当于10两银子，这10两银子相当于一般工人的4个月的工资，那么也是一个奴隶的价格。因为根据圣经出埃及记21章的32节里面就谈到，一个奴隶的就是普遍的一个市场的价格，那就是30舍克勒银子。所以非常的讽刺啊，犹大耶稣的12门徒之一竟然把他的夫子卖了一个奴隶的价格，而这一位没有提到名字的女人，她却打碎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的香膏来膏抹耶稣。这一瓶香膏按照当时的价格值30两银子，相当于一般工人一年的工资，所以比犹大卖耶稣得到的30舍克勒，也就是10两银子，整整多了3倍。所以这就是马可所记载的这一位没有提到的女人为耶稣所做的她的爱心的奉献，和犹大耶稣的12门徒之一为耶稣所做的这种出卖的事情，形成了一个极其讽刺的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一件事情啊，在对比之下就显得非常的讽刺。首先马可并没有提到这一个女人的名字，而却提到了犹大的名字。再者马可谈到了这一个女人奉献的这一个礼物是何等贵重，价值30两银子。然而提到犹大卖耶稣只是提到了一个承诺，连银子是多少的这个数目都没有提到。再者也谈到了这一个女人是因为对耶稣的爱，他甘愿的奉献，然而谈到犹大却是因为贪婪，就是因为贪心啊，就是因为贪财而把耶稣给出卖了。所以这一位没有提到名字的女人，她是因为因为爱，因为这个奉献而奉献给耶稣，而犹大却是因为贪婪，因为贪心而把耶稣给卖掉了。所以经过对比之后，这是多么的一个讽刺的一个事情。很多人自称是耶稣的门徒，一直跟在耶稣身边， 可是呢，所做的事情却是魔鬼的事情。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当众人都责备这一个女人浪费的时候，而耶稣却称赞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对他们说，也就是对犹大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可以随时行善，只是你们却不常有我。所以犹大他打着这一个行善的帮助穷人的这一个旗号啊，装腔作势，假冒伪善的来掩盖他的虚伪，掩盖他的贪心，而上帝却是鉴察人心的。犹大他以为耶稣不知道他的内心的真实想法，却不曾想到耶稣讲这话乃是对他的一种责备，并且耶稣把这一位女人的善行列入到了传福音的内容当中。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一个女人所行的，以作纪念。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传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要传扬好消息。而相对比的就是犹大在寻找机会要出卖耶稣。圣经告诉我们，犹大拿到银子之后，他就寻思啊如何得便，以便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犹大在寻找这一个好机会啊，能够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这一个女人的这一个善行被耶稣称为是好消息，而犹大却在寻找好机会要出卖耶稣。所以呢，这一个女人的好消息和犹大的好机会就形成了一个讽刺性的对比。但是这一个女人为耶稣做的事情和犹大为耶稣做的事情正好成就了上帝的美意，这都是上帝的美意所安排的。所以无论是义人所做的还是恶人所做的，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无论是义人所做的还是恶人所做的，犹大是一个贼，犹大是一个恶人，他竟然出卖了耶稣，但是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也是上帝旨意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因为一切事情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要使我们得到益处。这就是星期日的部分，难忘的事迹，讲述了这一位啊没有提到名字的这个女人，还有犹大，他们两个人为耶稣做的这个截然相反的啊这样的事情。希望今天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效学这一位女人为耶稣做的这些事情。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最后的晚餐。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12节到31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这一个日期是在星期四，犹太人逾越节的前一天，也就是正月十三的那一个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要告别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耶稣给我们设立了这一个圣餐的礼节。在晚餐当中并没有食用羔羊的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羔羊。我们知道圣餐的饼是代表主的身体，圣餐的杯是代表主的血。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领受圣餐里，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乃是纪念主的牺牲。让我们能够时刻的记着，我们今天得救，我们是如何得蒙拯救的，乃是耶稣以他的生命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且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也谈到了三件事，因为透过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就代表着耶稣的被捕以及门徒的逃跑。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会在门徒之先先到加利利去。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个预言能够给门徒带来安慰，带来信心，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耶稣预先告诉他们， 到后来事情成就的时候，能够坚定门徒的信心。第三件事情就是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然而彼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绝不会也绝不能不认主，他就是为耶稣而死都愿意，更何况是不认主呢？绝对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学课里面也这样问我们，当我们因为某件事情而向上帝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做到或绝不会再做的时候，但最终我们却事与愿违啊，那么你学到了什么呢？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像彼得一样，向上帝祷告，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或者说我们以后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我们绝不能信靠自己，而是要信靠上帝。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最后的晚餐。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克西马尼园。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4章32节到42节，这里面记载了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之后，耶稣和门徒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城往东边走，过了吉伦西河，他们就来到了橄榄山。在山旁边有一座园子叫克西马尼，耶稣在这一个地方经历了痛苦的时辰，他在这一个地方祷告，与天父上帝角力，就好像克西马尼园这一个名字的意思一样。学课里面告诉我们，克西马尼园的意思就是油榨，也就是榨油。因为旁边就是橄榄山，所以附近有一个榨橄榄油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因此克西马尼园的意思就是油榨。耶稣这一个时候啊，他就像榨油一样经历这一个痛苦。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之后，他首先把8位门徒留在克西马尼园的门口，然后带着3位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到园子里面，然后他自己又往前面走，俯伏在地祷告。耶稣渐渐地远离门徒，那么学课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这好像是在说啊，耶稣他独自的面对痛苦，他越来越孤独、孤单、痛苦。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的心情极其的伤痛，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后耶稣往前面走，独自一人俯伏在地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在这样痛苦的时辰当中，耶稣三次祷告，而门徒却在一边睡觉。透过圣经的记载以及学课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天父对耶稣的回答乃是不，是否定的。耶稣祈求天父将这杯撤去，而天父的回答是不。所以我们知道天父上帝在极其的伤痛当中拒绝了他的儿子的请求，因为天父上帝他知道，如果他的儿子不经历这些患难，不喝这一个苦杯，那么这个救恩将不能够提供给我们，人类将永远灭亡。然而耶稣在极需要人类鼓励、帮助和祷告的时候，然而门徒却在一旁睡觉，没有一个人帮助他，没有一个人为他祷告，没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或许也需要人的帮助，无论是牧师长老还是传道人或者平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鼓励、安慰和带导。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有朋友来支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是一件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我们应该去观察，有谁需要我们的帮助。不要总是等到别人请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才去帮助他，而是要主动的观察哪些人需要帮助。因为往往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并不好意思向我们开口寻求我们的帮助。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会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帮助上。因为往往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并不能够得到人的帮助。所以我们更要学会信靠上帝，就像耶稣他信靠上帝一样。当众人都没有帮助他，也不能帮助他的时候，那么耶稣他独自一人在天父的面前与天父祷告，与天父角力，在客西马尼园他三次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会信靠上帝，总不能总是希望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自己要学会信靠上帝。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学会依靠上帝，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总希望人的帮助，更要学会信靠上帝。那么另外我们还要学会喝主所喝的杯，这一个杯是苦的，这一个十字架是困难的，我们要喝主所喝的杯，我们也要受主所受的洗，我们也要背起主所背的十字架。所以在客西马尼园当中，耶稣在祷告，而门徒却在睡觉，以至于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能够刚强的面对，而门徒却只能软弱的逃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呢？今天我们是否也像门徒一样在睡觉？然而我们应该像主一样的祷告，不然我们便不能准备好应付我们所即将面临的最后的这种患难。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客西马尼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救主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为担负我们的罪债，他所承受的痛苦的时刻。后面我们学习星期三的部分，抛下一切逃离耶稣。这一个部分谈到了耶稣的被捕以及门徒的逃跑。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4章43节到52节，首先谈到了犹大的出卖耶稣。犹大带着兵丁在客西马尼园捉拿耶稣，以亲嘴的暗号出卖耶稣。他为什么以亲嘴的暗号呢？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啊，依然要掩盖他的虚假，他要在人前表示他对主的爱，他以此来掩盖逮捕耶稣这件事情跟他毫无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犹大他很聪明，犹大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可是犹大呢却是利用他的聪明来犯罪。犹大为什么要卖主呢？那是因为犹大的贪财。在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就告诉我们，也就是学科里面所引用的这一段预言之灵，他说犹大是贪财成性的，但他并不是生来就腐败以致能做出这样的事啊，犹大并不是一出生啊就是这样，不是的，只是因为他放纵贪婪的恶欲，直到这恶欲成了支配他整个生活的动机。他爱钱财胜于爱基督，他因为做了罪恶的奴隶，就把自己献给撒旦，任他驱使，无恶不作。所以弟兄姊妹，犹大生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他放纵了，也就是任凭了他内心的这种贪心在他内心里面生长发育，直到后来他做出了这一种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谨慎，我们如果放纵，也就是任凭我们身上的这一个缺点去发展，而不加以遏制，不加以制服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越来越严重的，甚至最后能够做出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耶稣的被捕使圣经的预言得以应验， 那么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就都逃跑了。可是在刚刚，当耶稣在对彼得说，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当时门徒们他们也都在。所以不但彼得表示不会不认主，那么其他的门徒他们也同样表示绝对不会啊不认主。可是这一个时候啊，才刚刚过去了几个小时，门徒们他们却都逃跑了。门徒们不是放下一切跟随耶稣，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放弃一切逃离耶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门徒他们没有警醒的祷告。耶稣告诉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心灵是愿意的，就是和耶稣同坐监牢，甚至为耶稣而死，我们都愿意。可是呢，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今天我们还没有为耶稣坐监牢呢，今天我们还没有为耶稣而死呢，甚至今天我们怎么样啊？今天我们因为一点点的啊这一个损失，因为一点点的这个逼迫啊，或者一点点的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来守安息日了，我们就不来聚会了，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跌倒了。更何况是将来为主做监牢，为主而殉道呢，我们就更站立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够像耶稣一样与天父角力，我们不能够像耶稣一样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那么今天我们也绝不能站立得住。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绝不能放弃一切跟随耶稣，反而是放弃一切逃离耶稣了。除非我们今天警醒祷告，我们才能够啊跟随耶稣。这是星期三的部分，后面星期四你是谁，这一个是大祭司该亚法问耶稣的话，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4章60到72节。耶稣被捕之后，首先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受审判。首先是他们所找的见证人来控告耶稣，可是他们的见证却彼此不合，彼此矛盾，不能够作为见证来控告耶稣。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大祭司就站起来，然而耶稣却一言不答。然后大祭司就问耶稣，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当大祭司这样问的时候，基督就说话了。因为这一个时候呢，基督绝对不能再静默不言了。如果耶稣再不回答的话，等于是否认了他的身份。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你们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这一个时候耶稣必须要回答，不然就是否认了他与上帝的关系。耶稣说我是，耶稣明明知道他如果这样回答的话，他必定会被判处死刑，但是耶稣也毫不迟延地回答我是。而在另外一边，就是彼得的见证却与耶稣截然相反。彼得的见证呢，是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他，我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且否认与耶稣有关。所以彼得他极力地否认他与耶稣的关系，甚至他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那么学课里面告诉我们，这是马可福音的第六个三明治的叙事结构，也是最后的一个三明治的叙事结构。因为马可福音里面一共有六个三明治的叙事结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笔的叙述之下，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见证以及彼得的见证，他们两个人的见证却截然相反。耶稣公开地承认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而彼得却公开地否认他与耶稣的关系。大祭司该亚法不但问耶稣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同时也是以启示的方式让耶稣说明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那么这一边呢，彼得他也同样是以启示的方式来否认他与耶稣的关系。当耶稣说我是这句话之后， 他们就殴打耶稣，就辱骂耶稣，吐吐沫在他脸上，并且呢有人蒙住他的脸打他，并且对主说，你说预言吧，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么这个时候呢，鸡叫了两次，就第二次叫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彼得就想起耶稣给他讲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当这些差役他们殴打耶稣的时候，他们说你说预言吧，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耶稣的预言就应验在了彼得的身上，就是三次不认主的这一个预言。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就证明了耶稣是弥赛亚，他的预言就应验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因为鸡叫了第二遍，彼得他就醒悟过来了，他就看到了耶稣，耶稣也看到了他，四目相对，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一个时候彼得就出去痛哭悔改。在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告诉我们，彼得一看到那灰白痛苦的面容，那痉挛发颤的嘴唇和那慈悲宽恕的神色，他的心犹如被利剑所刺透一般，他的良心觉悟了，他的记忆恢复了。彼得想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前，他曾应许和他的主一同作监，一同舍命，他想起当救主在楼房里告诉他今天夜里他要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心中是何等不服。彼得刚才声明他不认识耶稣，可是现在他极悲痛地看出他的主是如何彻底认着他的为人，如何正确地洞悉他的内心，而他竟不知道自己的虚伪。所以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主看到了他，主并没有责备他，反而他的脸上充满了慈悲、怜悯和温柔。而彼得自己却深深的自责，圣灵能够责备他的内心，所以彼得他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能够为主做见证呢？当别人问我们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如何回答？当别人问我们我们和耶稣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回答？弟兄姊妹，欢迎你收听安息日学的学课，愿上帝赐福给你，也希望你能够把这样的学课学习能够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也能够邀请别人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的学课。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为我们忍受客西马尼痛苦的经历，你为我们被捕被鞭打，在最后的时刻你又为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上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主啊，今天我们也愿意像玛利亚一样，献上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心灵，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主你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主你而活，使我们也能够从彼得的身上获得这样的教训，让我们今天可以警醒的祷告，不至于在以后的时刻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今天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恩典。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